当时年少春山薄。高中联考的前一天，我站在四楼公寓阳台，俯瞰那方冲洗干净的天井，想象千百种下坠的方式，如同一片羽毛或者一只西瓜，其实缺乏的只是决心罢了。纵身一跃，遂在风中摆脱可以预期的所有失败与挫折，然而终究没有痛下那样的决心，因为连这样简单的事都办不成。14岁的我怨天怨地，以后开始厌弃自己，以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进入五专就读。或许因为5岁便入学读书，一直没有开窍，18岁以前，我始终把自己封锁在一片混沌荒漠的世界里。同时隐藏着急急欲逃的情绪，惊惶而混乱。那所五专充满瑰丽人物与缤纷生活，最重要的是骤然失去联考的符咒，生命中最沉重的压力消解无形了。可是这一切并不能挽救我的灵魂日复一日的闭塞萎缩。在梦里，我总不停地说话，慷慨激昂地说，和颜悦色地说，声嘶力竭地说，轻言细语地说。醒着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说，坐在教室最角落的位置，安静地看着喧闹吵嚷的同学，不明白他们何以能够如此兴高采烈。安静地贴靠着沁凉的墙壁，心中微微叹息，他们难道不知道生命是这样脆弱又昂贵？倾尽所有的偿付之后，得到的只是虚空的嘲笑声罢了。上体育课时，两个女生走来我身边坐下，叫我的名字问道，你有病吗？我摇头。其中一个凑近我，仔细打量以后说，我觉得你看起来好像琼瑶小说的女主角一样耶。顿时我全身由内而外流泻出一股凄美幽怨的氛围，唉，生命是这样脆弱又昂贵。是啊，另一个应声说，好像那种得炎症到了末期的女主角。我听见戳破虚空的嘲笑声。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我为了不知道如何安措自己猛然抽高易显消瘦的身形而沮丧。我瘦得太厉害，使经过的人忍不住再诧异地观察一番，偏我又比一般女孩高，不容易找到屏障来躲藏。人们看我是因为我太畸形，认定这种想法以后，那些有意无意的眼光几乎杀死我。大多数的时候，我低垂眼皮，逃避旁人的注视，也不看别人。搭公车去上课，只有10分钟车程，把票递给车长小姐捡过以后，便紧握着车门边栏杆，动也不动，任凭车长的白眼怎样翻动，只有这里让我觉得安全，所以生出一种相依为命的情感，抵死也寸步不移。眼看学校就要到了，心中焦虑翻腾，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我不敢拉铃，恐怕蠢动会引来乘客注视的眼光，于是苦苦地等着挨着，期盼有人拉铃，我便可以下车。学校越来越近，张着大嘴似的校门从车外飞掠过去，终究没有人拉铃。车子停在下一站，我仓皇下了车，再行走10分钟的路才能到学校。体育老师是位高雅健美的女性，时常穿一身雪白的运动装，长发扎成马尾，带领我们绕着操场跑或做些简单的运力操，我一直很喜欢他。有一次上课时，老师教我们围成一个大圆圈，他站在中间把球传给我们，我们再传回去。 球到我手上时，我迟疑着，对球一向没有准确控制的能力，尤其此时面对着的是怀孕的老师，我非常害怕传球失误会伤了她。然而白莹莹的老师拍击手掌向我要球了，对着她的小腿的位置，球出了手。接住球以后的老师勃然变色，为什么这么不用心？你说。我说不出来。他解散其他同学，罚我传球20次。是的，那真是一次难忘的刑罚。在全班同学围观下，每一次球将离手，我的恐惧攀升到顶点，仿佛自己的生命就要耗尽在这一场冗长的折磨里了。应该严禁自己去喜欢任何人的，我想，因为我的情感显然有害无益。渐渐的，除了家人以外，我失去与人交通的能力。偶尔替父母去市场买菜，传统市集充满摩肩接踵的人群，讨价还价的交易着，我不知该如何与菜贩交谈，只好一个菜摊流浪过一个菜摊，好容易终于找到生意清淡的摊子，幸运的看见我需要的蔬菜。菜贩将菜交给我时，恰巧走来一些买菜的妇人，停在摊子前面热络的挑拣。我觉得窘迫，好像不是来买菜，却是来偷窃似的，急急忙忙只想逃走，接过菜来慌张的走。菜贩高昂尖锐的声音拔起来嚷叫，喂，钱呢？哎呦，买菜不用付钱的哦。我折回去，忍受着辱骂与奚落，道歉并且付钱，再也不要，永远不要到这里来了。当我跑出菜市场的时候，心里这么想着。生活仍是再单纯不过的上学回家，没有舞会郊游男生，别的同学花团锦簇的精彩内容炫人耳目，而我仿佛是修道院中的人。即使如此，生活中时时发生的情况已令我疲累不堪了。走在学校阴暗潮湿的隧道里，一步又一步，忍不住停下来想，这样充满挫败的日子究竟要持续多久？我很幸运，这样的苍茫洪荒并没有持续太久。一些乐观热情的好朋友适时出现在最恰当的时候，他们用心读我稚嫩的小说作品，一句一句教我唱再度流行起来的黄梅调，下课的时候，上体育课的时候，扮演梁山伯与祝英台、江山美人、七世夫妻、秦香莲、红楼梦，我们赶着去看这些电影。当时我竟能够准确模仿对白与唱腔，借着这些古典的故事和语言，在现代寻找暂时安身的方式。歌声与文字是我重回人世的两种媒介，同时也发现爱人与被爱是如此欢欣而美好。那种置身在人群中欲绝孤寒的感觉已经远离了，并且发现所谓的逃避只是在闪躲自己的恐惧，而自己怎么摆脱得了自己呢？于是我学会用逃避的气力去迎击，只不过是个推门的手势，把心里的门推开，让阳光进来，让朋友进来，也把自己释放。回顾往昔，真的感念这一段不顺利不光彩的成长，让我懂得被鄙夷和轻蔑的心情，认清每个人都应该被公平与尊重的对待。如今在梦里，我变得比较安静，平和地观察着，醒着的时候也能够侃侃而谈，不急不徐的。然而在许多场合里，人会特别注意到沉默的年轻人，年长的缄默 可能是洞悉世事人情以后的豁达恬淡。年少的缄默，很多时候只是禁锢着挣扎的灵魂，强自抑制。看见那些逃窜或惊惶的眼光，我总想知道他们会不会像我一样幸运的蜕变，又或者我能不能帮助他们蜕变。行至盛夏，花木扶疏，却仍记得当时年少春衫薄的微寒景况。遇见在风中抖瑟的孩子，为他们添加一件衣衫吧。选自1990年《百年相思》。